什么是无漏的时候呢？当然就是他的心，或者说第六意识，是跟真如、跟空性、跟这个无我契合的时候，不管是普乐伽罗无我或者法无我，是这样契合，契合。那当然妙观大智又可以现起，又可以现起。还有个情况也排除掉，就是无心。关于无心，我们应该记得什么状态是无心。针对第六意识来说，什么时候是无心？睡着了，睡着了，没有梦的时候，或者是闷觉的时候，这都是前面讲过的闷觉的时候。还有两种情况，怒无想定，还有怒灭尽定，这都是无心啊。还有一个情况，生到无想天，总共有五种情况是无心，就第六意识暂时不活动，有五种情况。睡着了没有做梦，那个时候第六意识也不活动，或者用现在科学讲，有的很微细的，很微细的啊，但是没有明显的这样。好，总之，如果是无心的状态，那个妙观察智也不会现起，所以。相对来讲，中断的机会蛮多的，相对来讲蛮多的哦。因为你如果他门路灭尽定，妙观察智也不活动，不现起，因为他第六识也不活动嘛。这个我们应该都明白，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蛮有意思。那这个是二圣圣人回小向大的时候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第一行接下来下面呢，那是指菩萨法空观品菩萨见位。这个句子字面上看你可能没有注意的话，现在是指不是那个二圣，不是二圣回小向大，他本来就是修菩萨道的。修菩萨道的话呢，法空观品菩萨见位啊，是这样。其实这个地方我等一下补充啊，其实昨天那些小字也有一些补充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法空观品当然就是，这个还是属于分别的法执啊，破除分别法执，不过也是就是所知障啊。我们都知道，破除的分别起的所知障，这是见到位所断，就是初地啊。简单讲，就初地，方得初起。在初地里面啊，一样，这个妙观察智也是最初升起的。那你刚刚才讲了，就是二圣圣人在得初果，也最初升起妙观察智，菩萨也在初地见到位，也是最初升起的妙观察智。第二行说呢，此后辗转乃至上位，那个辗转乃至上位啊，这个跟前面的是一样的，跟二圣圣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进入修道位。好，那菩萨来讲就是从初地到实地，那妙观察智就是一样，就是会继续的现起，但是也有中断的时候，也有间断时候。好，底下有三个情况。刚刚那个二圣圣人回小向大，他有两个情况，哦，两大类的情况排除掉啊，哦，现在这里有三大类情况，哦，我们看一下第二行下面，若非有漏，排除掉三种情况，一个是有漏，第二个是深空智，哦，其实有四个情况，深空智，还有深空智的果。是这样，还有呢，无心。前面就是有漏这个情况跟无心，这个和二圣回小向大一样的，在这样的有漏或者是无心，妙观大智也不会升起。再加上深空智跟深空智果的时候，那个妙观大智对菩萨来说也不会现起。那这点很特别。为什么深空智跟深空智果的时候呢？对菩萨来讲，为什么那妙观察智不会现起？这点很特别。 那在这里我先打个岔，那个刚刚慧一大师在讲这个二圣圣人回晓向大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说明的，就是他们回晓向大，回晓向大的话呢，我们应该记得他们就是要学那个断所之长，他们就是要学这个去证悟法空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去观这个法空观，他说法空观会带有我空观，这点很特别，很特别。那我简单念一下好了，他回答这么说的，加喜怒心，加喜呢、啊、进入这种状态啊，怒心虽读法空，但是怒必系故，必为其出。此点点要这样，这什么意思？刚刚讲记得二圣圣人回晓向大，他们已经断除了我执，已经证了我空，所以他们在进一步修行呢、啊，就是主要的就是修法空嘛。但是他这个法空会带有原来的那个我空，并不会把我空丢掉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是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而且呢，法空比我空要细，以细跟粗来说，法空更细。这里意思说呢，用法空会带有这个我空，而且这个是细微的，这个细微的一定会不会去违背那个粗的，不是啊？必为粗是一定会破除那个粗糙的我执那个部分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刚刚这个菩萨的这个部分，法空的部分呢，那法空的部分大一样，仍然是分别，刚刚才讲就分别的所知障。那从初地到十地当然就是具身的所知障，这我们都知道的啊，这样子。那但是有一句话很特别，这我补充一下，这种情况呢，若自佛位有为生观，或为理非是，或为是非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到了佛的果位啊，佛是这样子，刚刚讲这个法空观，对佛来讲啊，他是无碍的，他是自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有时候可以专门的去做刚刚讲的我空观，甚至他有时候可以专门去观这个理，理其实还是真如啊，而不用观这个世俗的事情，那个事情的事，就是指缘起的现象，就是唯理非是，他仅仅只是观这个理，或者他契合这个理，倒过来也有唯是非理，或者二俱观，或者两个，就是简单讲我空法空，或者这个理跟是两个同时具备，都是自在的。对佛来讲都是自在的。那现在这个还不是佛菩萨的状态，是这样子。刚刚讲什么时候不会有这个妙观察自现起，要把它记得很清楚啊，是这样。就妙观察自的这种情况就到这里说明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会不会太复杂？第三行要讲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，成所作智也有不同的意见。我先简单讲一下哦，包括底下有一些有意啊，两个或三个以上的这种不同意见啊、哦，通通都是最后那个才是正确的，通通都是最后那个才是成唯识论或者佛法论师啊所保有的那个立场，但是表示还有一些不同意见。我们看第五个，就是第三行，成所作智相应心品，有益菩萨修道位中。好，注意，他也是用菩萨，没有讲到二圣。前五是转世成智啊，一样，这个菩萨就是菩萨道的这种才会有。那现在说菩萨修道位中，后得隐故，亦得初级。先把这一句话的意思说一说，后德，这个后德还是第六意识的， 也还是第六意识，刚刚才讲过，那个即便是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，最初的时候不是他自己，不是他自己有能力转，一定要第六来带动来引申。那现在讲厚德也是第六意识呢，已经经过了修见到位，进入了修道位之后才能够引申出来。所以成所作智呢，升起的顺序比当然比第六啊比第七啊都要晚，都要晚，从这个角度说都要晚。虽然这个第一个有意啊也不正确，也不正确，但是光就这个意思也可以明白，就是他在第六跟第七的之后，因为他是在修道位里面才会升起，才会最初升起啊，是这个厚德引我，就厚德智，这个厚德智还是针对第六意识的，这是窥基大师有补充的，是这样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厚德引故是这样子。然后他还继续说，窥基大师还继续说，于净土中起五识，就前五识转成那个成所作智啊，这是在净土当中升起这个清净的前五识啊，是这样的啊。不过总之这一句话呢，这个意见呢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四行啊，这是第二个意见，这个才是对的。有意成佛方得出起，这个是对的，底下有原因齁。那你现在先把它确定好，前五是转成成所作智啊，要成佛之后才能有。所以你算一算，六七八五，六七八五顺序确实是六七八五，因为六啊，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大智，见到位就得到了，就得到了，不管是二圣或者菩萨，见到位就得到，最初升起就得到啊，然后由他来带动引起第七平等性质，然后第八呢也要成佛才能有，这个大圆净智也要成佛才会有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一定是就是这样顺序，根据那个由浅到深，根据修行的顺序是这样的。好，前五识也要成佛才能转成成所作智，那它的原因很特别，但是是对的，很是对的。我们也可以先想一想，前五识啊，之前平常时候，前五识是很粗糙、很迟钝，粗糙又迟钝。对，我们平常修行，一般来讲修不怎么去修前五识，顶多是由第六意识的修行去影响前五识，顶多是这样而已。在前面第六卷的时候讲那个心说法，那个烦恼心说法、善心说法等等的时候，就连带的讨论到第六识跟前五识这个善恶的关系，还记不记得？以前当时我们都常用这个例子，你的眼视去看东西的时候，这个眼视看东西可以有善也可以有恶，但是不是靠他自己有善有恶，就是第六意识带动他的。就你看用眼睛看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嗔恨心或什么样的心的话，那就使得你这个眼视变成恶的，变成是染污的恶的。这个不是掩饰自己，不是掩饰自己就有善有恶，它其实被第六意识影响的啊，被同时升起的第六意识影响，或者是被单独升起的第六意识影响都可以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因此现在转世成智，你用这样想也应该同意这个这种先后或这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啊。那这个像刚刚那个第一个看法哦，第一个看法还是用第六意识去带动的，才能够使得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。好，那现在说成佛才能有。好，现在第四行继续说明它的原因，以十地中，这个十地是指初地到十地哦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，依一熟识所变言等，非无漏故。 好，这个理由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要仔细体会一下。我们最初这个即便我们是二圣的圣人也好，或者修菩萨道也好，我们原来的那个身体，你原来的身体，眼耳鼻舌身这些根，还有因为借由这些根而升起的事，是怎么来的呢？意熟识所变现的，就是我们过去生中那个意熟的种子，带动了这一生，就感了这一生的意熟果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意熟果当然就是意熟识为主要，意熟识感的这一生的果报体，这是意熟果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就前五识、前五根，都是意熟识所变现的，是这样的。所变现的是说，一方面是变现出这一种根，二方面是记不记得它是这些根的，它可以去圆这些根。第八是以前我们讲过，第八是可以去圆种子、圆器界，还有根生。记不记得？而且它还可以直持直受。第八是直持种子啊，还然后直受我们的根生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依这个意熟识所变现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些，他们不是无漏的，不是无漏的。你就是，就算你是菩萨，是初地、二地，一直到十地，就算你是菩萨，你原来的这个部分还是这样来的，还是这样来。那么二圣圣人也是这样，二圣圣人就是回向相大，也还是这样子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那我们以前看到过这个八地以上，这个菩萨可以有那个叫做他没有的分段生死，但是他还有不思议变异生死，那个变异生死也还是这样的，还是这样的。虽然这是用不管是神通力或者禅定什么力变的，还是脱不开意熟识作为他的基础啊，还是这样的。好，这里讲非无漏，非无漏意思就是有漏了，简单讲还是有漏。所以我们再简单想一下，用白话一点想一想，我们这个身体眼耳鼻舌身没有那么容易一下子转成无漏啊。我们的第六意识你在见到就可以转成无漏，就可以有无漏的经验，它不会永止。虽然第六意识不会一直都是无漏啊，就是修到位有时候有漏有无漏啊，可是你看你我们的前五识还有这个根，一直到第十地都还是有漏的，都还是有漏的。这个想想也是蛮可怕的。好，接下来然后既然是有漏的话，它会有什么样一个特性呢？第五行有漏不共啊，这个标点你可能要稍微改一下。第一个状态它是有漏的，第二个是不共。不共我们知道就是眼耳鼻舌身，每一个根都只能够发起跟他一样的事啊，同一类的事啊，就是不共。还有呢，必聚，还有呢，同净根。这个标点要改一下。说这四个特性，一个是有漏，一个是不共，一个是必聚。必聚或者跟同净根可以连在一块哦。总之，他刚才讲眼识一定要跟着眼根嘛。你眼识不可能靠着耳根来升起啊，所以前五识它的这种局限性非常的，不客气讲蛮严重的。它是有漏的话就是要这样子，不共就是啊，那一定要跟它这样的根，相同境界的根。这个现在是讲识。是要跟这个相同境界的根在一块，这是一定的。眼识要跟眼根在一起，眼识跟眼根的对境是相同的，都是色法，是这样的。 这点没有什么不容易懂，不难。然后呢，发无漏事。好，这件事情这个应该可以有个标点啊，一个逗点。如果他们这样的状态，有漏的，有漏的这种根啊，以及有漏的这些事啊，有这些特性，但是他们发起无漏的事，理不相应，就是不合道理，不可能。这一句话也很重要，因为这种有漏的前五事，它的局限性啊，包括它的根，包括它的境等等等等，不可能升起无漏的事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再想成白话一点，刚刚才讲了，就算你见到位，就算你是初地菩萨，就算你的第六识、第六意识有无漏的状态，就算处在无漏状态好了，不要说只是有无漏的经验，就算他当下这个菩萨第六意识处在无漏的状态，同时他的前五识也还是有漏的，也还是有漏的，也还是有漏的。除非，那为什么一定是有漏？因为主要是那根，因为前五识是要依赖他的五根才能升起，这个根只要是有漏，他不能升起无漏的前五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点很特别，这点是我们前面比较没有去思考，好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再看，我们再看第六行，持恶于尽，明昧异故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持恶是指什么呢？一个是指有漏的这一种前五识，好，有漏的前五识呢，对于境界来讲是迟钝的，这个昧暗钝或者迟钝，就是模模糊糊的。我们知道前五识都只有自性分别，眼睛是可以看东西没有错，也知道看见的东西啊，但是那个无漏的那个前五识那可不一样了，那可是明，或者是说成所作之。是这样，所以那他们对境界的这一种认知啊，那可是一个是明，一个是昧，差别很大。就主要是有漏跟无漏的差别。有漏的前五识是很迟钝啊，很愚昧，很暗钝；但是无漏的前五识，那可是配合成所作之哦，可是几乎就是。配合智慧，底下你会看它作用的就更明白。总之他们是有这样明显的差异。那另外就刚刚讲的这个根，有漏的根不可能作为无漏的事的这个条件嘛。我们是针对前五识而说的。是这样子。好，他的结论，由师根据以上的这个理由啊，此品要得成佛，依无漏根方能现起。所以前五识要怎么样才会无漏啊，必须它的根也要成为无漏，要依赖无漏的根才能升起无漏的前五识，也才能够转成成所作之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方能现起。但是呢，而数间断作意起故，这个成所作之啊，即便成佛了，具备了成所作智，可是呢，常常间断，它不是一直都现起，一直都有活动，常常都有间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靠着作意才能够现起成所作智。这个作意还是指第六意识，还是由第六意识的作意去带动去升起。前五识啊，是这样的，即便转成成所作智也还是这样子，这点很特别。当然去带动的第六意识也必须是无漏啊，要用无漏的第六意识来带动的作意来带动升起无漏的前五识，也就是转成成所作智，是这样的。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下，稍微 思考一下，因为讲了第七、第六跟前五啊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前五式的这个转成成所作智啊，这个状态或许我们平常不太了解，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情况。不过我自己又想了一下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另外，其实那个这个左伯先的这个书里面呢、啊，它有很多小字，我倒是没有一一的去念了，应该自己看一下。它这些旁边的小字都是书籍里面有的。但我刚刚讲就是说，前五式的这种状态啊，这表示我们平常修行，当然也不能忽略前五式，但是如果倒过来太重视前五式，忽略了真正的重点。什么是真正的重点？第六意识，那就是可能会很辛苦，可能是事倍功半嘛。重点还是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最敏锐啊，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影响，它来带动前五识，它来带动第七识，是这样的。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我意思说，我看有的人不一定是修行啊，我看有的人他们很重视的是这个眼耳鼻的身这些事情，特别是身或者是其他的，这个都有点问题，跟什么环境？不是，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前五识当然都会有活动，第六意识也会有活动，都有活动，可是都有活动的当中啊，重点是在第六意识，不在其他的。刚刚才讲，这平常的时候前五识的善恶是由第六意识决定的，那更不用讲其他的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修行，好像有的地方很偏重在别的地方。像我既然讲到这个的话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讲圣摩他，讲这个取得所缘境要修禅定，宗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。他修禅定圣摩他不是在根识上修，根前五根的根不在这个根识上修，是在意识上修，第六意识的意识。那我们如果知道取得所缘境，就是要在第六意识里面把它现起，而不是说你眼睛张开来常常看，那个没有用的。当然第六意识要先依赖以他用的所缘境，就观佛像来做例子，一开始当然眼睛要看了，但是重点不是眼睛看，不是那个眼识，重点是第六意识。那修禅定的所缘，真正的所缘都是这样子，都是你第六意识升起的那个部分。清净道论讲得更清楚，都是这样子。那我刚刚就在想，这个人眼睛二十五种圆通，你怎么说呢？完全没有冲突。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，你只要看那个句子就知道了。一开始到第二啊第三，你们会不会背啊？一开始还有点跟这个境有接触，没有多久就是你要反闻闻自性，要入流王所。怒流王所反问，这个就是第六意识，已经跟耳识无关，跟前五识无关。一开始你要借用它，那当然了，你要不然第六意识也不能自己活，不能自己应用嘛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马上真正的重点都是第六意识，然后或者是像那个什么，有的法门特别强调这个能跟所，然后就是打成一片。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，那个净念相续，多摄六根净念相续，净念相续重点还是放在第六意识，不会说放在前五识上面。前五识顶多是一个最初的媒介。如果进一步来讲的话呢，特别是针对禅定来讲，声音是禅定的干扰，不是我说的，清净道论说的。清净道论在讲这个安那般那念的这些修行这些东西等等啊，他有这么一句话， 声音是禅定的破坏干扰。那一开始可能需要借用，可你真正进入这个根本不会有，不要用声音，不会有声音，有声音反而是一个干扰，不管是外在声音或内在声音。观音菩萨刚讲那个什么海潮音什么，那个是内在的，内在的。可是因为有些人有一些想象的，我们就不说太多了，我们来到好。那关于以上的这个四种字齁，底下有个小小的一个讨论。